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这集节目是跟台北文化快递合作的阅读台北234，这是系列的 podcast 节目。而文化快递这个小的刊物，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人也接触过，因为在这个上面它是一个艺文的资讯平台，有很多台北艺文场馆的艺文活动都会在这上面，而且涵盖了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空间，还有像是人物跟艺文活动，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记录文化的台北，同时呢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台北文化活动的能量跟脉动。在线上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场馆的负责人是新文化运动馆的徐美惠馆长。馆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众如果第一次听过新文化运动馆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到新文化运动馆呢？
好的，那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全名其实有点长哦，我们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那我们所在的位置哦，其实是广义的大稻埕区啦。那大家如果说对宁夏夜市有印象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在宁夏夜市的同一条路上，所以其实是在蛮市中心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不过就旧城区的话可能偏西偏北有一点这样。
对，就是比较靠近河岸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除了了解新文化运动馆之外，也会请馆长介绍一点 comfort food， 因为就有读有吃，而且这个走读之后也会累，也要吃点东西。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正题开始啊。所以到底新文化运动馆的内涵是什么呢？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我们这栋建筑物哦，它其实是市定古迹啊。它最早落成的时候呢，是在1933年。1933年是日本殖民的时期，然后这个地方盖好的时候，它是台北的北警察署，所以呢，
所以以前是警察的办公地方。
对对对，就是呢，它
应该建筑物蛮坚固的。
哎，对，他那个时候哦，大概90年前盖好嘛，哦，那他就已经是 RC 的结构了，所以才能够留到现在这样子，是变成我们的古迹，但是他的建筑本体都还是那个时候就盖好的样子。他坐落在大稻埕这个地方，大稻埕在日本时代呢，它其实是台湾人聚集的地方，很多的知识分子哦，他们也在这边从事这个所谓的文化运动。但文化运动那其实就是跟日本政府来争取说，我们台湾人在政治上要有一些平等啊，跟日本人不要有这样子差别待遇啊，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运动的本质啦。那这个警察单位呢，那时候就是负责管制这些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所以呢，在战后他其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做警察单位使用，可是后来呢，在作为市定古迹，然后在定位他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市政府就用这样的一个思考角度，他其实是刚刚提到这些文化运动的一个历史现场哦，所以把它定调成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那我们主要就是以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怎么样透过推动所谓的文化运动来争取政治上跟社会上的平等，然后让台湾人的文化能够有所提升的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博物馆。
那这会让我想到在这1942年张文环的烟机改成舞台剧上演，那就在大稻埕的永乐座，那当时这个演出也受到警察取缔，甚至禁止了丢丢当大家唱这首歌。所以当时管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新文化运动馆所在的这个场地负责来管制的。
当初的那个台北北警察署就那时候就是负责管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到现场去喊说演出终止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真的是物换星移，当时管制的场所现在变成是来宣扬那个或者说来纪念新文化运动馆的地方。所以您在这个场馆工作多久？
我们其实正式开馆是2018年10月。那我们为了要开这个馆，
那开没有很久就碰到疫情呢。
对，那我本人也是2018年5月的时候为了参加这个馆的筹备然后到职，所以从5月到10月开馆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到现在都很忙吗？每天
哦，到现在好像每天都还蛮忙的，因为
好像在打仗一样。那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馆长一天的工作是怎么样，让我们知道一下当一个文化运动馆的馆长的忙碌程度。
因为我们是文化局少数的自营馆所啦，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可以想我们好像是那个 Seven 的店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事实上我们的老板呢是文化局的局长，我们呢就是驻点在大稻埕的地区的一个文化局的场馆，所以在行政流程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公文是要跟文化局这边做联动的。但是呢开馆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包括大家走进来看到的特展的规划啦，场馆这边我们有咖啡厅，然后怎么样的营运的规划，以及呢我们有一些推广活动、推广的讲座、年度的主题等等的，到这个建筑
都要馆长张罗。
对，这要建筑物的修缮，哪边坏掉了，今天哪里有没有漏水，然后哪里有没有故障，然后我们的厅园要怎么样的修缮等等的，都会是在我们整体工作的范围之内。对，
哇，所以你馆长是这个校长兼壮中就对了。
就是有一点大总管的这种概念这样子。
对，大总管就是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要管。
不过还好我们作为民众不用去管到那个部分，我们只要来看展览。那所以是不是馆长可以介绍一下在目前有什么你值得推荐的这个特展或常设的展览？
对，我们一楼的常设展呢，就是以刚刚跟大家有说明到的这个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历程哦，大概就是从1920年代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们会开始去思考说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要有自己的文化运动的这个历史背景开始讲起哦，然后讲他们呢在大稻埕这个地区怎么样的去推行文化运动，然后是受到哪些事情的影响，后来呢也产生了一些戏剧的演出啦，然后音乐的创作啦，文学的产出等等，然后后来呢也筹组了台湾的第一个政党，然后把这一段的历史透过常设展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达。我说这边以前是警察署嘛，所以我们这边呢保有当时一直留到现在，那台湾现在已经很少有地方有的水牢跟扇形拘留室。水牢就是，
所以现在来的人可以体验吗？
体验的话我们每年会有固定的时间可以体验，就是进到水牢里面、
就是、体验被关起来。
对，拘留室的部分我们有一两间是打开的，然后有做展览的，大家可以进去体验一下在牢房里面的感觉这样。
没有设计比如说牢饭的套餐这样。
您这个建议不错哦。
不过附近就是宁夏夜市嘛，这个要吃饭可能去夜市会更丰富一点。
是的，我们这边的话离宁夏夜市还蛮近的，有非常多的美食。
是，那馆长是不是有推荐你的在地的多方尝试之后有什么比如说套装行程啊，我们怎么样来规划一个半日游，或者有哪些东西可以吃呢？
好哦，如果说要推荐半日游的话呢，其实我会蛮推荐大家大概中午左右可以先到我们馆里面来。我们馆呢有一个附设的咖啡厅啊，叫做八金锁，它的就是
八金锁，
八金锁，那它的谐音就是八金素啦，就是以前北警署的这个谐音的意思啦、
哦、
然后呢他们这边呢现在呢也有推出一些轻食料理，手冲咖啡都是非常的精致手做的，大家可以来这边吃吃看他们的手铐松饼，就是特别为我们
手铐
做成手铐的形状的松饼哦、嗯、然后就是特别的针对这个警署的特色而设计，可以先来这里吃个午餐，然后呢可以预约我们的团体导览，下午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新文化运动馆里面逛一逛。除了说看展览以外呢，古迹的空间哦，在之前人的努力之下呢也修得非常的漂亮。我们这边有大家很喜欢来拍的这个王美楼梯，也有很多这个修复的历程，那甚至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水牢扇形拘留室这边现在修复起来啊，阳光都可以洒进来，大家这边都可以拍出非常有特色的照片来，尤其是你站在我们这个扇形拘留室的中间点的高台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扇形拘留室的期间的这个空间，那你转身过来就可以看到水牢的空间，在这个物换星移 不一样的时空之下，在不同的氛围之下去看百年前的这个星球的空间，是不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特别的感受？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百年前知识分子他们在追求台湾的自由民主的时候的心情。我们五点半闭馆，闭馆以后，然后你只要走五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宁夏夜市。那时候刚摆摊出来，人不会很多，你可以去吃蚵仔煎，或者是非常有名的芋头饼哦，可以趁人还没有很多的时候体验宁夏夜市最道地的美食。
谢谢馆长的推荐，而且我觉得接下来秋高气爽，天气比较没那么热，走起来也会更加的舒适。那当然我觉得到这边除了拍照之外，如果对这个地方的整个文化，对它历史脉络有更多的了解，那我觉得就不会是光停留在拍照完打卡然后就离开这样的一种，那就太可惜了。
对，然后想要补充一下哦，因为刚刚主持人有跟我们讲到永乐座上演的烟机，对不对？我们每年的十月都会推出新文化运动月，就是有一个主题的特展跟许多的推广活动。今年的特展呢会在9月28已经开幕了哦。那十月的话整个月呢大家都可以来参观我们的特展哦。我们的特展今年刚好就是以新剧来做主题，叫做新时代大登台，日治时期新剧运动浪潮。所谓新剧哦，是不是现在大家熟知的舞台剧哦？当年它是在什么样的机缘跟脉络之下带到台湾来，然后知识分子们呢也怎么样的透过新剧这样子的一个媒介来把这些理念传播给社会大众，非常的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特展。
这么刚好，那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新文化运动馆的馆长徐美惠馆长跟我们介绍这个非常特别的馆以及还有它的内容，谢谢馆长。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在走访了新文化运动馆之后呢，我们就要到可以步行可及的另外一个馆，就是台北当代艺术馆。在线上的是艺术馆的教育推广及公众服务处的张成安女士。张小姐你好。
Hello 您好，大家很好。
刚才我们去了新文化运动馆，那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如果从那边走到台北当代艺术馆大概要多久？
坦白说我还没有去过，但我知道宁夏夜市的位置。那如果你是脚程快一点的人，其实从南京西路走过来当代馆，我觉得大概8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因为我们就在长安西路上，所以离宁夏夜市是非常近的，我们自己有时候下班也会走过去吃东西。
所以这两个馆的步行距离可及，我觉得这刚好也可以一网打尽。不过我觉得还是可能先请张小姐来介绍一下当代艺术馆确切的位置，以及如果说要前往的话怎么样去呢？
我们确切的位置就地址上来讲是长安西路39号，然后如果你想要坐计程车来的话，我们这个馆因为也是古迹，那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当你跟计程车司机说长安西路39号的话，司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如果你跟他说是台北市旧市政府的话，他们都会知道在哪里。我们的位置其实有点尴尬，它在台北火车站的捷运站和中山捷运站的中间，然后你可以走地下街，从 R2 或是 R4 出口出来，然后走到我们馆所是最快的。
所以其实交通一样也是很方便，我们透过捷运然后再走这个地下街，那在炎热天气也不用晒到太阳就会来到台北当代艺术馆。可是你刚刚这样讲，可能很多人应该不知道以前是台北市的政府所在地。
这可能就要讲到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跟那个新文化运动馆一样是一座市定的古迹，然后一样是在日治时期就建成，我们的年代比他们再早一点点，我们是1921年落成，所以你算一下其实到现在已经101岁了，是一个101岁的馆所。那它在最初建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建成寻常小学校，它就是一个专门是给日本人家子弟还有可能台湾家世比较好的一些台湾小朋友去念的小学。那比较有名的校友我目前想得到的是那个史明，就是前几年才过世的
是台湾四百年史的作者。
没错没错，然后他是在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之后，就是把这边当作台北市政府去使用，一直到1994年市政府迁到现在信义区的那一栋的位置，所以他其实中间是有作为一个市政府的办公室的。
所以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 不管是台北人或台湾人也应该知道当代艺术馆的前身是这样。不过它作为市政府就表示说它的空间其实相对来讲应该也蛮宽敞，同时也蛮大的嘛。
欸，其实没有，反而是相反，因为它最初的那个用途啊是建成小学校，所以我们的空间上都是国小的教室，所以一间一间其实没有到太大。也可以找到一些旧照片，然后上面你可以看到说当时台北市政府的办公室的话，那个办公的区域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就是瘦瘦长长的长形办公室这样子。
那这样做一个小学的空间转变成一个当代艺术馆，在空间的运用上或展览的用途使用上会有什么限制或好处吗？
对，就是的确我们的馆所的当时的设计并不是用，就像有一些是专门用来美术馆是那种白盒子，所以我们的确会有我们的限制，展间比较狭小啊，然后还有大型的那种古迹的窗户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艺术家进来之后他可能需要依据我们的一个空间然后采光啊去做一些作品的设计的调整，所以会跟获得一个白盒子然后把作品安置进去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思考。
那不过当代艺术馆在定位上要怎么定位？因为像其实台北市也有像北美馆也会有一些当代艺术的展出，
对啊，没错，
当代艺术馆如何自我定位？
应该说我们馆比较特别是我们并没有就是现代艺术的那些常设展或是典藏品，我们也没有库房。我觉得当代艺术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展出的内容和装置作品那些比较不局限，就是它可能很涵盖有一些是影像的，有一些是展演的，有一些是互动装置的，就是跟一般比如说只是雕塑或是平面绘画会有比较大的差异。议题涵盖的范围的话也会蛮广的，可能像历史啊、科技啊、生物自然、社会运动或设计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涵盖在里面，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算是比较多元的议题。那当然它当代艺术的定义目前在社会上也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进来这个馆所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多不一样的作品，然后去进行不一样的思考。
以你的经验，你比较常碰到大家对于当代艺术的误解在哪里？因为可能很多人碰到当代艺术就啊好谢谢，你知道，就是
对，
就不知道在弄什么东西。
我会说一般大部分观众进来他可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害怕，他就会说哎呀这个当代艺术啦，我看不懂啦，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啦，然后他就觉得看一看他就想说哎呀怎么办好难哦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我觉得我在进来馆所工作之前我也不觉得我理解当代艺术是什么，因为任何美术馆或是博物馆所它其实就是一个开放让大家进来看看的空间，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他可能有兴趣的议题或是作品，可以不用预设说你会在这边看到什么或是我一定要知道这些作品在讲什么，可以先进来看一百种作品，有一百个人看就会有
101种方式，
对对对，就是会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的馆所的那个作品啊其实是没有放文字的资讯看板的，我们只会告诉你这个作品的名字、题目名字，然后还有媒材和艺术家的名字，那它其实是没有介绍文字的，就是大家可以先看作品，作品本身去感受它你看到了什么。那我觉得这些答案都没有对错，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好，我觉得那个是蛮自由的。
是 那您是不是可以举现在正在做的比如说一些展览然后来作为一个说明的媒介呢？
今年原本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街区艺术节的展览，那这个展览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理解的，我想要推荐大家不是来当代馆里面而是去当代馆的周边去闲晃散步，因为当代馆馆所空间它比较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们其实过去10年大概从2012年到2019年我们就开始进入当代馆周边的街区去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就是带入社区的巷弄之间。那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其实办了一个叫街大欢喜的街区艺术节，从2020年开始我们是跟台北市政府它的城北吴围墙博物馆去做串联，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进美术馆这件事压力很大，散步的压力应该会比较小，所以你可以走进街区去看看我们的作品， 那今年邀请到的话是身兼艺术家还有建筑师的曾令礼大白，当为我们的策展人去策了一档叫做寻找我们原本的亮光的展览。然后我们馆内的展览承办统筹是我们已经深耕街区十多年的许逸翔。这次的展览邀请了七组艺术家，那全部都是跟光有关的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在看街区巷弄的时候可以发现说我们这些街区有一些光亮，然后可以受到一些有那种鼓舞或者是希望的感觉。那这次的作品跟光有关的，它可能是影像的或是光电的作品，那它的陈设的方式可能就是你经过一些比如说五金行啊或是巷弄间的一些老店，它会有一些微光的存在，然后它那个东西是比较高科技的技术去做的，但对于看的人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比如说是微光，或是好像不太适合讲太多，但就是大家可以去走路然后散步看看，去看看这些艺术品它跟建筑物啊巷弄长明生活结合这样子的感觉。中山区现在也蛮热闹的嘛，因为是光的作品，所以它都在晚上才会
比较适合晚上
点亮。对对对，你可以跟三五好友来这边约吃个饭，逛一逛百货公司，去散个步，然后找一找这些作品。然后其实这边很多街区巷弄有非常多特殊的建筑物的纹理或是小店，可以一家一家的去探索。
是，那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comfort food 能够让大家觉得心灵饱足同时肚子也很饱足的食物推荐呢？
哦，有耶，因为我很爱吃东西，所以我自己出门玩的行程除了逛博物馆美术馆之外，大概 90% 都是吃东西吧。对，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知道中山现在它这几年其实蛮夯的，你如果在假日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挤到水泄不通，就是连过马路都有一点困难。我们这边其实有点新旧融合，就是像另一侧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宁夏夜市圆环，然后再往远一点大稻埕迪化街这边，那另一侧是有星光三月啊南溪成品这里，所以你可以在一侧发现很多那种传统小吃美食，另一侧的话会有很多新餐厅或是那种很新的咖啡店去进驻。我今天想要推荐大家就是在逛完不论是当代馆或是街区之后可以去两家店，那一家是比较传统的美食，它叫做巷子内的大肠煎。那它其实不在巷子内，它在靠现行公园已经靠了双连站的这一侧，双连站走出来两分钟就走到了。大肠圈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糯米灌进大肠里面，然后它可以做，对，然后它可以做花生或是原味的口味。我觉得因为台北现在的发展太快了，所以其实这种好吃的小吃剩的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它这一家的口味就是很清爽然后很舒适，所以只要有经过的话我其实都会进去点硬盘，然后那一刻我会让我有一种老台北人的感觉，就是很愉快的街边小吃。然后推荐大家看的另一家店，它是我自己个人补充能量的小秘密基地，它叫咖啡宝山，它其实就在当代馆斜对面，所以如果你有来当代馆参观，那走路两分钟就会到了。那它的两位老板把一个屋子打造成一点日式吃茶馆的风格，只要你进到店里面，它的整个色调沉稳啊，然后会让你的心整个平静下来，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还有它的家具啊还有杯盘那些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那有非常多的细节。他们也会播很多的唱片的音乐，像是爵士乐啊或是摇滚蓝调这些。那我是个人非常喜欢在那边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我觉得整个到那边心情就好了起来。他这家店的话是贩售手冲咖啡为主，他们也有自己做了两个生焙的配方，你还可以选厚中薄不同的冲煮风格，所以喜爱咖啡的人的话应该也会蛮喜欢这家店的。然后它的甜点也非常的多元啊，也有卖像是面包啊布丁这样子的小食。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只要来当代馆的话，附近除了宝山咖啡之外，那也有很多其他的店家你都可以去一一的探索和拜访。
看起来这个都可以跟当代艺术来做个连结。那同时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非常谢谢台北当代艺术馆教育推广暨公众服务专员张承安小姐的介绍，谢谢。
谢谢嘉恒，谢谢。
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城南了，这是在济州安文学森林，我们在我们线上是行销企划郑维轩小姐。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维轩。
我们到了城南，其实还是在河边，都在沿着这个淡水河，可见台北的这个历来发展跟淡水河是蛮有关系的。不过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艺术的场馆，它的前身都是跟公家的建筑有关，一个是小学校，然后一个是警察的公署，但是济州庵就不太一样，是不是可以请维轩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其实济州庵啊，如果大家有看过是路过，那我们是在新店溪旁边，那现在比较可惜旁边是水源快速道路，不然以前其实它是一个溪旁边非常有美景，然后还可以看到外面有山围绕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啦。那它的建筑开始是因为1897年平松家族到台湾开设料亭，现在的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它的一开始他们建筑的地方，那他们原本一开始来台湾是在西本院寺附近，那因为他们其实很会做生意，料亭赚了不少钱，所以才在1917年在济州庵这边开了一个支店。那因为早期也是一个木造的茅屋，后来赚了越来越多钱，所以才在1927年改建为一个三层楼的本馆。那因为就是台湾的古迹有一些神秘的异常现象会自燃嘛，那现在只剩下大家看到的就是济州庵的灵屋的部分而已，本馆的部分都已经烧掉了这样。
我觉得这个提到这段历史也很有意思，因为刚才维轩提到了济州庵本来它在西本院寺，等于说是在旧城区里面发展，那其实现在的所在的位置，在以前汀州路其实是一条铁路，它一直可以往那个新店那边走，所以要到济州庵吃饭的大概就坐个 小火车就可以，然后再步行往西边走走，就来到一个蛮舒服的餐厅，然后前面是，但这都要透过想象，就前面就是新店溪，然后甚至有人据说是从对岸的永和坐小船三板，然后来这边吃饭。
但其实济州庵因为早期啊，他们的主理人我觉得非常有生意头脑，最重要的其实是开给一些高级官员啊、政府官员啊，让他们可以在这边来做一个包场，做的其实是比较偏包场型的高级料理。那散客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做一些高级的团客，所以其实来这边的人都是政商贵族之类的。
不过当然这个状况我觉得在1945年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现在来讲这附近就是包括厦门街啊、水源街啊，但在现在济州庵是一个文学森林为定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位，跟这个地方的过去的状况有什么关联？
其实因为这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天生地灵人杰的地方吧，有很多的艺文人士，像是林海音师，然后还有一些五小出版社什么，像现在大家常听到的红帆啊，对，红帆啊、尔雅啊，这些出版社其实在这边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所以我们的丰德屏风馆长他觉得这个基地是一个很好来发展文学的地方。那包含最早期其实王文新老师他也是曾经住在这古迹，从7岁到他24岁，几乎是他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是在这边生活的，所以其实这边对于文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发迹啊或者是成长的地方。
那所以在济州庵的文学森林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面来规划这整个包括空间或者活动的安排呢？
我们这边其实去年十年嘛，今年第11年，这之中我们每年其实都会办超过500场的活动，所以累积至今应该也超过5000多场了，都是跟
一年办500场。
对对对对，就是大大小小365天，
那有时候一天会超过一场。
对，因为我们的场地空间有3楼2楼，然后还有古迹，如果真的是全开大敞开的部分，那天的活动其实就会大爆满，比如说早中晚啊3个场地全开，我们一天可能就有9场活动，所以这都是蛮有可能的。
是，那当然这是一个蛮大的这个等于说活动的能量。那但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规划上面有什么样的主轴呢？
我们其实有分成2个部分，那我们自办的活动的话其实都会是以文学为最大宗，但会因为其实文学它的转译的方式非常多种，那我们也会去想各种不同的主题，去比如说跟 音乐啊跟生态、啊、跟饮食去做不一样的结合，所以我们才会有风格茶馆这样的餐厅去邀请作家来做私房菜，或者是说会跟出版社这些合作，然后来做场地的租借。那有很多的老师作家会在这边去做新书的分享啊、讲座活动等等的，大概是这两个方式在做进行。
不过我想另外问一个问题，因为觉得在这几年隐然会有一种这种不安在里头，其实就关于到底台湾文学如何去定义。但在这个里面有一些人可能又会又用这个作家身份来说，他们是这个可能属于比较外省的 作家这些等等。可是我觉得以纪州安的所在地区的发展，在战后其实包括不管是余光中先生还是一些作家住在这边，他们其实也不是在台湾这个地方生长。因为换句话说，我觉得纪州安所在的地区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台湾文学或者反正就是用中文创作的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共通点。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自诩为一个文学森林的话，怎么去让这个森林有一个比较好像多元而且繁茂的这个面貌往那个方向发展。
因为其实像我们风馆长，我自己觉得他是容纳百川的非常有度量的人。像我们有举办了超过10年的我们的文学梦，那他就是每一个月在第一个月的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周五晚上7点到9点会邀请一位作家来分享他的文学创作历程还有一些经验想法。那其实不只是中文创作，那我们也会邀请到台文创作，就是用台语文的方式来书写的创作的老师，他们也可能会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讲者。那还有包含原住民啊，或者是一些不同语言的作家的老师们，其实只要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我们都很希望能够邀请他们来做分享。所以这边的文学创作我觉得是非常多元的。
那我们这次其实刚好10月份有一个我们固定会举办的玩书节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宗旨就是要玩书嘛，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书本都是很死板板啊，或者是想到书可能就想到考试啊等等的，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将这个书本去做翻转跟转译，所以每年都会企划不同的主题举办于秋季，那让大家可以体验比较有趣生动的活动跟讲座。那今年就是我策划的嘛，就是以音乐企划内容为主，那邀请音乐创作人郑怡农，还有像是小白兔唱片的主理人 KK， 那还有一些大家常见的乐评老师，像李明聪啊、陈德正老师等等的，那也会邀请一些作家老师来跟他们进行对谈，那举办一些讲座活动。那比较有趣的部分是因为毕竟讲的是音乐，所以其实听觉的感受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有跟破墙展演空间来合作，那它也是我们在重庆南路上的一个邻居，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文学跟音乐书籍有更多更有趣的面向跟结合。
但我想这个也会反映在纪州安的这个餐饮方面，因为在这边其实有这个作家私房菜，其实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不同菜色有不同的路数，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明显辨认来自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传统，或者是东南亚什么都有。所以是不是在美食这个 comfort food 这部分呢，可以请维轩来介绍一下呢？
好啊，其实这边不只是纪州安啊，我觉得其实整个城南还有同安街地区都非常的多元。那如果以我们风格茶馆来讲的话，像是马来西亚的菜，像是那个白胡椒猪肚煲汤，然后这个是丰德明馆长的菜色。那我们也邀请到，因为我们强调跨界多元，那包含蔡明亮导演，那他的南洋咖喱鸡这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算卖的蛮好的菜。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红烧牛肉面也不能少。那这是张拓武老师，他跟张拓武老师他生前跟钟梦蝶老师一个他们算是友谊象征的菜色，那在我们这边也算是常青菜，卖的都是前三名应该都是基本上都是第一名的红烧牛肉面。
所以我觉得在饮食上面大家不会在意那个国界，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也希望自己能够多元一点。那在文学养分上面，其实我觉得多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所以这两件事情在纪州安文学森林我觉得都可以得到某种方式的结合。今天就非常感谢纪州安文学森林的行销企划郑维轩来介绍在城南的一个文学据点，谢谢维轩。
谢谢嘉恒。
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点呢，我们就来到了松山文创园区，在线上是业务发展的资深副理陆志豪先生。陆先生你好。
欸，嘉恒大哥你好，我是松山文创园区业务发展组的陆志豪，大家都称呼我小陆，叫我小陆就可以。
小陆 OK， 好。那不过讲到松山文创园区，我觉得现在在台北应该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地方。
是的，没错，因为也是拜目前还在新建中的大巨蛋所赐啊。主要松山文创园区的位置又算是正处于台北市的市中心，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在新义区有一块这样的一个场域。
文创园区啊，就是讲到这个就会想到那一个华山一个松山，所以我不知道从小陆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两个园区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其实以差异性来讲，其实还是存在的。虽然一般民众，其实时常会，包括我们现场每天上班，也确实有很多民众会把华山跟松山文创园区搞混在一起哦。那其实、
啊、真的都是山是？
对，都是山。所以其实口语上我来讲，我们会称我们自己是松烟啦，可能会比较好分辨一点。对，那以差异性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先从地域性，然后再从我们的营运的面向。那以我们本身松烟来说，其实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我们期许自己是台湾的原创基地这样子一个角色来去做对外的内容的呈现。
哦，怎么讲文创基地呢？
我们的名称虽然叫做松山文创园区，但是从文创这件事情在台湾发展这样一路下来哦，定义上会越来越狭隘。文创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用很广义的面向来去做阐述跟呈现的，因为毕竟文创是文化内容的呈现的一个面向，它是很多元的。但是我们现在会希望能够更聚焦在所谓的原创性这件事情，不论是以设计的角度、艺术的角度，包含是说商业的角度来说。所以其实像原创这件的内容，对我们园区来讲，其实现在是我们是会希望比较聚焦的一个重点所在。
不过就一个参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想我们到松烟能够干嘛，我们到松烟可以吹冷气逛商店然后可以听音乐会看电影，外地也可以来这边住旅馆或者是看展览。可是这个跟你刚刚讲的文创基地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是因为其实一般大部分的民众啊或是游客来松烟，主要的比重大部分还是会在于看展览，以及旁边还有松烟成品，就是来进来吃点东西，看完展览然后逛逛商店。但是其实我们园区一楼的部分比较偏 B2C 的，就是商业类型的空间做规划的考量。那其实我们在二楼的区域呢，就会是产业链接的一个区域哦，包含了有我们的创作者工厂，基本上它是有一点类似像是一个 co-working space 的一个概念，等于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新创团队、小单位、一些品牌，他们在我们的创作者工厂里面进驻，以及就是说一些产业的链接，像是一些旅游产业或者设计类产业，都是在我们二楼的一个办公空间。二楼办公空间，一楼商业空间，它其实这样子能够也可以就近做一些合作上的一些激荡。但是这个二楼的部分，一般的民众他确实比较不会上去。那因为这也是我们基金会在松山文创园区已经营运了10年多了，这一路下来其实也是经过蛮多的转型。
所以在这个有点像科学园区，他就把一个产业的不同的环节然后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个看中间会产生什么创作的能量，这是这个基本的概念吗？
是的，没错。
这个我觉得跟松烟的建筑有关系，因为其实如果到过华山或到过松烟，就会对于松烟的那个建筑物建得其实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坚固。
烟厂的部分呢，其实是在1937年开始新建的，那它其实总共建造了大概历时了3年多的时间，它到了1939年落成，但是它还并没有完全的完工。
是不是营运是1941年开始营运？
是他1939年完成了制烟工厂以及基本核心的区域，就是锅炉房、机器修理厂、制烟工厂还有工作作业厂，是在1939年完工。像办公厅舍跟检查室的部分是在1940年完工， 隔年开始正式的营运生产。
所以您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那你对这个地方的建筑物你会怎么样来对外面来导览呢？因为你不是一个过客，我们通常游客就在里面看一看，觉得哇，这个墙壁建得很厚，其实它对于在夏天在里面再加上些许空调的话，其实走起来相当舒服。
是没错，因为烟厂它毕竟是一个工厂的形态，但是它之所以特别的地方，在那个时空背景，松山烟厂算是全亚洲最先进的工厂。它其实那个时候导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工业村的概念。因为松山烟厂位于那个时候整个台北的算是东区的位置，东区在那时候相对来讲是比较荒芜，它四周可能是荒地或是农田。其实在那时候考量也算是非常的人性化哦，它其实导入了员工福利以及一些生活需求的设施，比方说我们的烟厂里面还有医护室、育婴室、厨房、食堂、男女的澡堂以及广大的宿舍群，还有运动场。那其实还保留，
那是80年前的就有这样的设备，现在很多工厂不一定会有这样的设施。
是，我们的烟厂中间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巴洛克花园，即便是放到现在，确实就像嘉恒大哥说，其实它就是算是非常奢华的一个工作环境。
其实这个环境到今天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可以逛一逛，因为在城市里面我觉得要找到这样一个角落并不容易，有感觉相当接近自然的一种生态，有水池，然后有您刚刚所提的花园，然后有古早的建筑，而且建筑的这个相当漂亮，所以每个人到这边我想待个半天都不是有问题。不过呢，我们就还是要请小鹿这位专家来推荐一下，如果说有个半天的时间，你会建议怎么样在松烟里面消磨？
半天如果是说都在松烟的话，其实大部分民众应该可能会先到信义区，但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安排哦，比方说先在信义区的非常现代的百货商场先简单的走一走之后呢，运用下午的这个时间比较轻松的时间，能够到我们园区来，来到我们园区放眼望去的，其实可以观察到身处在一个古迹的场域，然后附近生态绿意非常盎然，然后你的远处是可以看到101，可以看得到新义区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建筑，那个冲突感其实会是让人家心情会得到疏解的。像我们目前园区内呢，有一个在8月5号开幕的卡玛咖啡，它是旗舰店型的一个形态哦，它的名称叫做逗留文青，它的位置呢在松山文创园区的锅炉房，刚刚我们有提到锅炉房呢，在以往来讲它是提供整个园区发电的一个场所，过往呢它是用燃烧煤炭来做发电产生动力，以前是闻得到煤炭味，现在呢闻到的是咖啡香。那其实卡玛咖啡他们在锅炉房里面呢特别为松烟打造的一些饮品跟餐点，包含是特别的像是水泥咖啡，他们的咖啡里面还有添加调酒，所以其实他们白天的话所呈现的是一间够有一些下午茶一些轻食的咖啡厅，他们到了晚上会摇身一变变成是餐酒馆的。他们也运用锅炉房这个空间呢，其实运用了室内以及室外，所以民众如果有空来松烟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白天的话会是一个画面，到了晚上呢他们室内室外都会有光雕投影重新的呈现锅炉房，他们的特色小食也是蛮与众不同的。那当然如果来园区看到有一些感到有兴趣展览啊或是一些特色的店，不妨进去走一走。
是，那在十月有什么特别推荐的特展吗？
像十月的话其实有两个展可以推荐给大家哦，像是园区在十月一号到十一月六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就是台湾同志游行的20周年回顾展。那因为其实像同志游行在台湾已经举办是第20届了。那其实以台北来说作为一个同志发展的一个历史上其实有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它就是借由这个回顾展来阐述这个同志相关的事件人事实地物，以及对社会啊政策以及对网络社群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借由一个这样的回顾展搭配，其实那个时间点也是今年的台湾的同志游行。那其实像忠孝东路这一 这一条其实也是同志游行的一个必经的一条主要的一个动线，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能够来体验看看。那另外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展览是一个我们从9月15号到10月2号有一个叫做 We Were 自我定造的展览，这个展览蛮特别的，我也蛮期待的。这个展览主要就是大家普遍都会很喜欢听流行音乐，但是对于歌词这件事情呢，这个展览就是在强调这一个区块。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人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有名的。借由这个展览结合了音乐、文学以及现在非常流行的新媒体，等于从歌词的字里行间到声音再延伸到图像的沉浸式体验，然后展览单位他们运用了光雕互动以及即时生成的影像，把流行音乐的歌词用全新的面向展现给来观展的民众。
听起来蛮吸引人，不过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展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就赚到，但没有看到就只能够遗憾了。我想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这些场馆，一年到头时时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在发生，那有空多走一走的就比较不会有遗憾。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访到松山文创园区业务发展组的资深副理陆志豪先生来介绍松烟。谢谢小陆。
谢谢嘉恒大哥，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阅读台北二三事，这个系列是跟台北文化快递来合作。如果听众朋友对今天的节目有兴趣，当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文化快递，或者也可以找到实体的文化快递的刊物来做更多的探索。